本集节目由荷兰 NEF 赞助播出。通过德国化妆品低敏检测 SGS 温和安心认证，不含有害的化学物质，不刺眼的配方，让宝宝爱上洗澡。 NEF 的包装特别选用安全海洋友善材质，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爱护我们的地球。独家研发出低敏棉花籽天然香味，有一点点香香的味道，完全不会刺鼻，是一种很舒服的淡淡香气。从洗澡的泡泡露、洗头露，一直到身体保养的乳液、滋润霜，全系列都为孩子准备好了。还有包尿布的宝宝们特别需要的屁屁霜，保护宝宝细致的皮肤。在下方节目资讯栏的连结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家里有新生儿以及幼童的爸爸妈妈们，推荐可以使用看看哦。Winnie 聊护理是一个专为护理人打造的 podcast， 陪伴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创造不一样的护理人生。Hello， 欢迎你收听 Winnie 聊护理第二季第26集节目，我是 Winnie。今天特别邀请到担任妇产专科护理师的 Jessie 黄玉珠学姐来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未来有想要到妇产相关科别工作，绝对不要错过这一集节目哦。Jessie 目前也是一间大型妇产科诊所的护理主任，未来还会再做一集有关护理主管职的经验访谈。如果你现在在护理工作当中，或者是学业觉得很迷惘，对于职涯的方向有很多想要问的，或者呢想要开始斜杠却不知道要如何下手，欢迎你私讯和我聊一聊，或者填写表单进行一对一职涯或者是斜杠咨询，帮助你理清现况，找到下一步。在节目下方资讯栏也会有免费的职涯提问箱连结，可以在里面提出你遇到的问题哦。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Jessie 玉竹学姐来分享妇产科专科护理师的工作。那我们来欢迎 Jessie。 Hello，
Hi， 我是 Jessie 黄玉竹，妇产科的专科护理师。那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是从大学一毕业到了台北荣总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妇产科这个科别工作，那时候只是一般的护理师。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受训当 NP， 然后考了 NP 的执照的时候呢，我是选择外科专科护理师的妇产科组，所以也是专科在妇产科的部分。
也许在妇产科领域也算是十几年非常资深了。我们今天要来就是特别了解一下妇产科这个领域，那想先问一下，你当初毕业怎么会想要选妇产科呢？
我本来就是因为我家人，就是我爸爸他身体不好，所以从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要说可以学习医护方面的知识，报考了护理系。那后来想读妇产科是因为爸爸就因病过世了，那我只剩一个妈妈可以孝顺，那我就想说，欸，那我自己也是女生，那我妈妈也是女生，那我觉得妇产科的好处是，第一，我可以不用一直看到那个生老病死，对，所以我就是有点没办法那时候没办法接受爸爸那么早就离开了我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妇产科好像可以看到比较多宝宝新生儿诞生，好像是比较快乐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自己是女生嘛，那妈妈也是女生，就是我现在只剩一个妈妈可以孝顺可以照顾，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了解妇产科的话，从你看哦，从我青少年时期你可能会有经痛，然后呢育龄的年龄的时候我可能会要需要生产产检的一些各方面怀孕的知识生产的知识，然后我一直到更年期，对不对，我可能需要这些知识，然后再来的话到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可能有漏尿啊子宫脱垂的这种问题我也都可以了解，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读妇产科我选妇产科来这个学习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就毅然决然选择了妇产科。刚好那时候台北荣总妇产科有缺，我就进去工作了。
对哦，那 其实这样听起来还不错耶，就是可以照顾到家人，然后也可以照顾自己。
对对对，我是这个概念，
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对，
所以你就一路这样一直都从事妇产相关的，有想过要跳科过吗？
那个时候我就是对妇产科本来就是有兴趣嘛，然后呢又加上刚刚讲的那些原因，然后呢我就有，我曾经有想说诶，对于开刀房也蛮有兴趣的，因为在台北荣总时期我有被稍微调到妇产科的开刀房，因为台北荣总太大了，所以它的开刀房呢分三楼跟八楼，比如说八楼它是专门给那个妇产科的，然后呢它三楼有更大的开刀房是给所有的大外科这样子，所以我有一阵子被调去开刀房，可是是妇产科的开刀房。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刀房其实我也蛮有兴趣的，因为你一次只要 focus 一个病人嘛，对，所以那个时候有曾经想过是不是我也蛮适合开刀房。可是其实后来我本来去的这个单位就是妇产科的开刀房，所以我还是在妇产科。
然后最后还是选择没有去开刀房。
对啊，因为其实你那时候也可以选择说你可以去调到大开刀房，可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妇产科，那就是在妇产科的开刀房跟产房还有妇产科的病房 run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妇产科妇产科，不过在医院其实妇科和产科应该是分开的吧，还是通常都是合在一起？
其实像台北荣总它那种医学中心它现在已经改名了，就整个更名叫做妇女医学部。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它就是里面有分很多次专科，那里面的专科医师他也都有分，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医师他是 focus 在产科，那这个人是 focus 在妇科或一般妇科，或者是说这个人比较 focus 在妇癌，像这种次专分的比较清楚，就是医学中心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它就是每一个医生都有他自己的次的专科，那你如果想生小孩你可能就会找专门产科的，这个 产科的医生代表说他真的就是每天的病人都 focus 在产科，所以他对这一科一定是最熟。那如果你是可能不幸 得了比如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你是有妇癌的一些卵巢癌的一些问题，你就可以去找妇癌专科。对，所以其实他们你到了这个妇产科他们医生是有分的，是有分这样子的次专科的。对，可是一般来讲你整个单位他还是会叫妇产科或者是妇女医学部，或者是现在他们叫的很蛮特别，就是我记得就是妇女医学部。
对，我也记得我们医院好像叫妇女门诊。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就会现在都会改名啦，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真的就很简单就妇产部。
哦，对，
然后我们这一科就是妇产科，这个部门就是妇产部，他不会加这些有的没，可是他现在就会变成说是妇女医学部，然后或者是有人还加妇女生殖，
对，
妇女医学生殖中心之类的，因为他们可能还加了那个不孕症的这些。
对，而且其实现在分得很细嘛，我看有些医生的次专科上面有可能还会写什么高龄孕产或是什么。
哦，对，现在分得超细的，
羊膜穿刺什么之类的。
对，羊膜穿刺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多产科的，所以他就需要产检，然后他就会觉得他的把他的专长都写上去的概念。
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听起来他虽然是有医生是有分次专科，妇产科的护理人员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会有区分吗？
妇产科的护理人员的话基本上就是看，像我之前是待在产房然后又妇产科的开刀房，哇，其实这个样子就有区分了。还有再来就是说你可能去待的是妇产科的病房，那病房有分哦，你可能是产后病房，
对，
还是说你是一般妇科可能他开了一些子宫肌瘤还是妇科子宫外孕妇科刀的比较多，那或者是说有些医院他是直接把产科妇科的混在同一个病房，产后也是在这个病房的这一层，妇科开完刀的也是在这一层，那就是有点混合咯。那你可能这一排的病人有些是妇科的，有些是产后的，等于说你照顾的就会妇科跟产科的病人都照顾得到，那产房就比较专精，他就是专门就是去那边待产，待产完生产的地方，产房生完之后就会到病房这样子。对，然后开刀房就会变成说有点像你就是真的在开刀房工作一样，可是重点是他的刀可能就全部都是妇产科的刀，就是比较单纯，你不用你在大的开刀房可能你每一颗都要 run 每一颗的刀开脑开心都要学，那可是你在这个开刀房就变成说 你很像就是在大开刀房里面工作，可是你其实只要知道妇产科的刀就好了。
嗯哼哼，
对，
嗯，那这样听起来应该还是要看医院，就是
要看医院
他怎么样分里面的病房，有可能合在一起混合的，或者是分开分的比较细。
对，是这样没有错。
嗯，因为像我之前专科的时候有去，我们那时候都要去那个产儿精工实习嘛。
嗯 嗯，
所以我在产科的时候是有到产房跟产后，两个礼拜在产后，两个礼拜在产房这样。
是，
不过他们我记得两边的护理人员他们好像是会轮调的。
对，这也要看那个单位，就是有时候他们就是是同一批，然后看怎么排班。
嗯哼，
然后有些是都分开排的哦，像比较大的医院他就是分开排的哦，
就完全不同单位。
对，就好像不同单位。可是比较区域型的医院他可能就是同样一批护理人员，然后只是可能护理长排班是你今天是到这边或到这边，就是他是
下去轮替的。
对，轮替混着排的。
嗯，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妇产科护理人员和专科护理师的工作内容吗？
好啊，我先分享一下，就是妇产科其实让我觉得它是唯一就是同时包含内科跟外科的一科，因为它其实有开刀嘛，有妇科的手术，最久的刀就是妇科的癌症，还有剖腹产。有内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生殖内分泌那一块，荷尔蒙这一块，其实大家也是觉得蛮难的嘛，这是需要理解的。所以就是说它其实都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其实需要很高的卫教，那你也很像外科病房的护理师，你是需要去帮他换药的。他可能是他有刚开完刀的人，你就好像是开完刀的那种照护这样子。专科护理师的话呢，他其实呢就是比较多的是跟着医师。台湾的专科护理师他是有点去想要补足，就是说住院医师的缺少，尤其是在一些区域医院的话，就是没有教学医院的话，他们不会有那个
不会有住院医师，
不会有住院医师去那边受训。嗯，那其实就只剩主治医师跟护理人员，中间的一些事情是没有人做的。对，然后专科护理师就有点像是去补足这个方面，有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做的事情是有点像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的事情，他可能要帮这医师在他的监督下开个 order， 然后呢他要去执行比较艰难的换药或是比较侵入性的行为，就是再比护理人员多更进阶版的一些技术，跟搜寻他的一些资料，怎么样去跟病人稍微的解释一下这样子。然后也会跟着医生查房。嗯，开会的话，我当时在那个医院的时候也是跟着医师一起开会，等于说我不是跟着护理长一起开会这样子。
嗯哼
哼哼，去了解这个病人的状态，都是我们就是可以跟医师去讨论这个病人的病情，然后呢我们会去帮这个病人做身体评估，这就是专科护理师会做的事情。
不过这样听起来好像，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访谈过其他不同专科，比如说像是ICU 外科的或者是内科的，这样听起来好像专科护理师其实在做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就是专科性的分别而已。
对，没错，专科护理师就是其实他们做的事情都一样，只是说我是 focus 在妇产科，我就照顾妇产科的病人，然后他们在 ICU 就照顾 ICU 的病人。嗯，然后他可能在一般外科一般内科他就照顾内科的病人，然后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一样。
嗯嗯 嗯，
对。
护理界里面有越来越多的男生护理人员，
是，
那男生护理师在妇产科里面担任护理人员的比例多吗？
哦，超少的，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对，因为我那个像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大型妇产科诊所担任主管嘛，那其实我们诊所又有跟一些护理专科学校合作，比如说五专的啊，或是那个四技的都有，他们会来我们这边实习。因为我们目前还是有一些生产量，那他们以前实习的医院可能生产量比较少，学校觉得学习不到。那我只有在带实习的时候有看到男生，可是呢真正工作的我所处的单位都没有男生在妇产科工作。
嗯嗯，
对，我目前讲我工作大概十二年多以来，就是男生在妇产科几乎是零。
嗯，
实习的一定有，因为一定有，我们有男护生嘛。
嗯，
那一定他会run来妇产科实习。那我常常开评职会的时候会跟他们讲说，这可能是你们 今生唯一的机会在这个妇产科那好好的学习、嗯、因为你们还是会考试会考到嘛，可是未来你们可能不会在妇产科工作这样子。
嗯嗯嗯，对，那可以跟我们分、欸、所以也是你带实习吗？实习的时候。
对，因为我就是他们会来我们单位实习嘛，那虽然我是护理的主管，我也会去带一点实习跟他们开品质会、嗯、当然底下我们还有很多的护理师还有护理长，他们也会带实习、
嗯嗯、
对，那只是说我们开品质会的话我一定会到场、
嗯、
那还有平常我在临床的时候也会教导他们、
嗯、
对，所以等于说他们我就在这个时候才看到男护生会在我们的妇产科出现、
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男护生在实习这方面会不会遇到什么困境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小案例可以分享？
对，一定有的，因为我开平职会的时候我就特别关心来我们妇产科实习的男护生，因为我很怕他们学不到东西、
嗯、
因为我们都会一开始都我们会以尊重产妇的概念，然后我们都会有老师或者是另外一个女同学去陪，因为我们其实产后病房最需要的其实也是写卫教跟教导妈妈怎么手挤奶。
嗯 嗯, 嗯，
然后呢就是其实在我们这边实习有一个男护生，他就是觉得很棒，是说他在老师跟同学的陪伴下有跟产妇卫教，而且甚至用他的手有去帮忙去按摩妈妈的乳房、嗯、去挤奶。我觉得这个是在他可能未来工作他是也不可能会选择妇产科，因为妇产科通常不会有真正来工作的男护理师，所以呢他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这样子、
嗯、
那我也会特别关心像来我们这边实习的男护生，就是说有没有觉得有学到东西。对，那像他们比较觉得有学到的话，就是婴儿出生之后我们一定要做新生儿即刻护理、
嗯、
那这个东西是他们一定可以学习到的，但是对于妈妈就是妈咪产后妇女的这一端，他们有时候是很难去碰触到他们的，因为有些产妇是觉得很尴尬。
嗯，
那还有的话就一点就是说在待产的时候不是我们也会内诊去评估那个产程的进展吗、
嗯、
那个时候呢有些妈妈她也会觉得有男护理师这样子很奇怪，因为等于说她还要帮她内诊、
嗯、
那在我们这边还好这些男同学都有学习到，因为我们都是有其他老师然后我们的护理师我们的护理长然后甚至他还有一个女同学的陪伴，他才会让他去内诊，所以等于说在这边实习反而都有学到东西。对，所以就是说他们都还蛮喜欢在我们这边实习的，因为我们的给的资源比较多，然后会而这边的妈妈因为知道本来就已经口耳相传说都有护生会来实习，所以这边来这边生产的妈妈都还蛮愿意给护生一个机会的，然后都愿意跟他们聊天。所以目前为止我这边的状况就是男护生在我们实习在我们这边实习都还蛮顺利的。
嗯 嗯，
对，所以对目前没有很大的问题。那当然有些妈妈她会直接说我不要护生。
嗯，那没关系，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
还是要尊重产妇本身，她就是不想被护生打扰、
嗯、
那没关系，我还有别的产妇，那很多其他产妇他们是很乐意的，也很乐意跟那个护生聊天。
嗯，
对，还会叫护生你不用紧张，你慢慢讲你慢慢讲。
对，而且不是只有男护生，因为如果女生有时候如果病患，因为我们一定会先询问病患的意见，如果病患他不希望被护生打扰，所以不是性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病患本身就不想不希望。
没错，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临床照顾，就你在妇产科里面那么十几年来、嗯、你觉得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照护故事是什么？
大家第一印象可能觉得你在妇产科工作是不是每天就是都是迎接新生儿的到来啊，你每天都很心情很好吧，就是很开心吧、
嗯、
其实有时候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妇产科也有一些产科的并发症或者是急症、
嗯、
类似就是说像高危险妊娠啊，就是你非常压力会非常大的，就是一些宝宝妈妈的一些生命上的危险，所以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说这个妈妈有高危险妊娠子癫前症啊或什么的，就是她其实也是有一个生命上的危险，你就是需要突然的去急救。那像之前 COVID-19 我不知道是不是 COVID-19 的关系，那一阵子有些妈妈就是突然她宝宝在剖腹产出来之后，那妈妈突然那个她的血氧也是突然很不稳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也是 常常会需要急救，其实有时候会也会看到妈咪本身或者是宝宝本身因为一些问题而就是这样可能就离开了，就失去生命了，这也是有机会的。所以其实他的压力也是蛮大的，然后也不是说每天都是很开心哦，每一个宝宝都是很快乐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就是我只能说就 每次看到一个宝宝开心的诞生，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这个妇女生产本来就是一个很危险蛮危险的事情，古时候人都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可是其实它也是蛮危险的，就是妈妈有时候也会突然子宫没办法收缩啊，收缩不良啊，然后开始子宫大出血啊什么的，那这样子其实你可能就会有很突然的那种休克也会产生，所以等于说这些都是那个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突然就是你的生命就是在一瞬间就会流逝掉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让我有 几次蛮印象深刻，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明明上一秒很开心宝宝刚出来哇哇哭，可是可能这妈妈因为子宫收缩不良啊，产后大出血，那我们可能突然要去赶快急救这个妈妈，那这个妈妈可能就是突然就是不行了，或者我们可能如果是在诊所我们需要赶快转院，或者是在医院就是持续性的急救这样子，那最后可能结果也是不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前一秒我们才为了他很开心啊，我们都会说他开心就可以跟妈妈跟 baby 合照啊什么的、有时候是就是你那个差别感好大、就是你前面啊爸爸出来了通常会祝福他，然后讲一些好听的话，然后给他们合照，然后很温馨这样，或者是爸爸如果进来陪产的自然产的话我们可以进来陪产之类的，因为有些医院是可以的嘛，从乐德的产房是爸爸可以在的、是开心的，可是最后就是突然可以演变成这样子，这是我觉得冲击感很 大，对，然后印象也很深刻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在照顾妈妈方面，有些妈妈在产后她其实就是荷尔蒙的动荡是非常大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会第一就是身体形象的改变啊，或者是说他们出生觉得说是不是大家的注意力就变成到了宝宝身上啊、那她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有些新手妈妈她第一胎的话她又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能力照顾宝宝，那宝宝到底吃奶怎么样，那我会不会挤奶，那我有没有母奶可以来母乳补喂，然后什么的等等很多事情导致他也睡不好，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他就可能会有失眠，然后他开始情绪不佳，然后他开始因为荷尔蒙的影响，然后他开始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可能这时候去给他的那种喂教跟陪伴倾听安慰，其实有时候还会让妈妈就是直接把她所有心里的话讲出来，然后甚至她可能就是也在你面前哭了，那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样子的互动是蛮窝心的，因为这个不一定在每个病房会有，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只是比如说我在骨科，然后她可能就是开刀住院，然后她好了就出院，不会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分享，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感动，或者是他的情绪也不会动荡这么大，他最多是我很痛，给我止痛药，对，我开完刀很痛啊，赶快给我止痛药这样子。可是妇产科的话会跟每一个产妇你是可以聊很多心里的话的，因为产后他很多话可以聊，有时候甚至聊到他的家庭，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就是走得很深啊，你可以跟他聊得很心灵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面向是好广的，妇产科不是只有妇产科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几点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对，这样听起来突然觉得哇在妇产科应该遇到很多的故事。
对，可以遇到很多故事。
不过因为刚刚学姐有提到就是那个妇产科急诊，因为我没有在妇产科工作过，可是有曾经就是在上学的时候看那个课本啊就觉得好像很恐怖，然后也有看过新闻啊，新闻有时候就会报啊，比如说产后可能羊水栓塞之类的，这种好像都是急诊。
对，没错，
就那种落差感，就是新生儿出生很开心，然后突然下一秒又要急救，不管是家属或者是医护人员，其实冲击都还蛮大的。
没错，对啊，这是真的，像羊水栓塞也是我们最不想看到，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那个他走的速度会很快，
也没有一个那个预期的那个征兆了。
没有，他就是很少遇到，可是遇到了就会很恐怖，很快，速度很快的。
对，所以真的就是人家说每一个妈妈在生小孩都好像是拿命，就是去 薄啦。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好好孝顺妈妈，
没错没错，
这什么结论？
很好很好的结论。
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现在在收听的听众，他也想要成为无论是到妇产科当护理人员，或者是专科护理人员，你会给他什么建议，或者是他可以先准备什么？
哦，对啊，如果大家想要来因为我本身是妇产科专科护理师嘛，其实如果你想去从事妇产科的话，很简单，你如果是一般的护理师，当然你可能刚毕业，你先进医院工作的话，那你就是到医院，他一定会可能会像大医院，他一定给你填三个志愿，那你当然就填妇产科在第一个、第二或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子。当然他会派你去比较缺人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也要看一点运气。那有些人像有些人就会选择，那他可能离家近，他也不一定要在医院工作，他会直接到妇产科诊所去工作，他就可以学习妇产科这个专科。其实呢，像我考专科护理师的话，我建议啊，如果你是想要当妇产科的专科护理师，当然你在从事护理师的时候，你就要在妇产科会比较好，因为妇产科专科护理师他其实是要他在考的时候，他会包含在外科里面，所以你不仅要考读外科学以外，你还要再看的是妇产科部分。那如果你本身就在妇产科，其实你就已经掌握到这一半的分数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你考专科护理师是有帮助的。不然很多人就会觉得妇产科又太专，他就会考一般外科的专科护理师，因为那个一般外科就是比较多的地方有一般外科嘛，对吧、啊？一般外科的需求量可能比较大，他们会想要去想这样子选，然后他们就会去考一般外科。那当然的话，我当初就是 focus 在妇产科，我就会想考专科护理师的妇产科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要去找说你在当护理师的时候你就要去妇产科，然后呢你在考专科护理师的时候你就要去有一个妇产科专科护理师，你就要 focus 这个部分去读书，然后去在你的临床上你要多去把你的临床的工作然后跟学理要做一个搭配，然后去好好的准备才可能就是才可以去考专科护理师，我觉得。
那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生育率不是一直在下降嘛，而且几乎好像就是垫底，亚洲垫底。那这样子妇产科的人力护理人力需求会不会下降？比如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这部分的职业规划啊，或建议。
哦，对，就是其实就像我啊，我自己本身就是从医院然后现在到了比较大型的妇产科诊所，其实这也是跟刚刚普尼说的有关，就是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生育率下降嘛，那其实很多在医院的生产数，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哦，在区域型的医院的生产数，比如说50个好了，那我现在在大型妇产科诊所居然也是50个，那其实只是一个诊所它居然跟医院的数量一个月生产数差不多，这代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实就像是大家就是因为生的少，所以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把所有的钱跟我们的想要享受的这个部分想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就会愿意去把钱花在这地方，因为大部分人现在都有一些保险什么的，他们可能需要到剖腹产的时候呢，他们会希望就是说我可以去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服务比较好，然后又是单人套房，然后我有很好的照顾的地方去生产，所以等于说他会变成说他们会愿意到诊所来生，不一定去医院，刚好这三年又是 COVID-19， 所以他们就很怕去医院生产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个生产量降低的问题的话，其实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诊所反而感觉不到，因为大家就是因为生的少，他想要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他们有些人会愿意跑来诊所。因为那个时候我有访问几个来诊所生的妈妈，她跟我说哦，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她觉得说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先经过急诊，他们会怕，因为急诊那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病人，他们怕被感染。可是他们来诊所，这个诊所是妇产科专科来的人啊，都是妇产科的人，都是一些产妇来产检，那他们觉得这些产妇来产检然后来住院来生产的妈妈，他们因为 COVID-19 的关系，那时候肚子都有宝宝，他们其实不太敢乱跑，那我们进来其实也会帮他们做快筛，所以其实真的阴性的数量比较少，通常阴性都是爸爸阳性都是爸爸，可能他的老公就是他在外面工作然后回来带给他的，其实妈妈真的都阴性阳性的数量是比较少的。
就会比较照顾自己，
比较照顾自己，所以他们认为说来到诊所的病人的 这些人比较单纯、
相对安全，
对，相对安全、所以他们就选择来诊所生，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他们的认知是这样，他们觉得来诊所比较不会人员比较单纯、比较不会得 COVID-19， 然后他们就来这边生了。所以等于说那个时候刚好这个机会我也到了诊所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样子的一个
特别的状况，
对，这个点，对，所以等于说我也很庆幸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也是在 COVID-19 的这个中间，我就刚好转职到了比较大型的诊所去工作，不然其实一开始我也都在大医院工作、对，所以就是刚好见证了这个转变、对，我目前刚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有些人是自己可能感觉就是对妇产科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他可能觉得这个科未来可能没什么用，然后他们就自己离职的也是有、
真的
有些同事自己离职但是因为我有很多医生的朋友，他们也很好玩，他们就是也不想走产科，他们也去走那个生殖内分泌、因为以后可能是高龄化高龄生产啊什么、他们就会想走就是生殖内分泌这个次专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些微的变化、就是有些护理师的同事是直接自己离职。
那像是妇产科护理师的职业规划，比如说你那些同事们觉得妇产科好像没有什么前景，离职的就是后续
就有有些人去转，就是他可能去再去学，比如说也很多人转去当麻醉护理师啊、然后有些人直接跳职就直接跑去做保险业啊、
就是转到
对
完全不同领域这样。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有人去医美诊所啊、因为目前医美诊所也是蛮夯的，虽然已经夯很久了，但是大家还是会想去，对，类似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Jessie 玉竹学姐来分享她的妇产科的工作经验。那因为学姐自己有在经营自媒体，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人想要在更进一步的询问你或者是相关问题，他们要怎么找到你呢？
好啊，就是我就是有经营我的粉专，脸书的粉专，那他就是我就是写妇产专科护理师 Jessie 黄玉竹，就其实只要打妇产专科护理师就可以找到我。那我也有经营 IG，我经营的东西还蛮多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只是说大家可以去上面不同想要去不同的地方找到我，然后去跟我做一些互动的交流。其实我有经营 TikTok，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专门在写一些我自己妇产科或专科护理师的一些部落格网站，那如果你们去打专科护理师是什么，在 Google 那边找应该也可以找到前一两个，可能就是我的网站那边也可以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跟大家可以在那边跟我交流留言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有试着去做一些那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就有稍微录一下妇产科的一些专业小知识啊，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因为我看到学你还有个The Land of WH，
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网站，就是 Land of W， 就是那个就是说我就是这是一个妇女健康的一个平台，一个园地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想在这边就是分享所有有关妇女健康，当然也包含身心灵啊，因为像我刚刚分享，其实整个妇产科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照顾，需要女生是需要被照顾身心灵的。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网站。
好哦，那我也会把就是学 Jessie 的相关资料放在这一集节目资讯栏的下方，大家就可以直接点连结，然后就可以连到学的相关的自媒体。好，那我们非常谢谢 Jessie 玉竹学的分享，谢谢你。
好，谢谢，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普尼聊护理这个节目有帮助到你，想邀请你花一点时间帮我留下五颗星以及评论，并且分享给你身边重要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更认识护理工作。你的鼓励以及分享都是让普尼能够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也别忘记追踪我的 Instagram， 欢迎私讯我聊聊你对这一集节目的看法，或者是你的护理人生职涯。普尼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下次见喽，拜拜。